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已发生在2000多年前，在世尊的时代也就是在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在印度境内的王舍城当中。那么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角呢就叫做华以同尼。华就是佛法的华，以就是说我与你一起在听经闻法的那个以华以同尼。他的这个出家的因缘那么这个前提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际会时，果报人自受。这四句话呢，就是说明了我们人生所谓的三世的因果一切的命运都有前因后果，也都是个人去自作呢以自受。只是因为我们众生呢无明愚痴不知道过去自己过去生造了什么业，种了什么因，自己不知道，也不见未来，为什么也不了解所造的这些因，将来遇到缘就有果。总是认为说世间上有很多的事情都是突发的或偶然的事，其实如果了解了的话呢眼前的一切的遭遇不论幸或不幸，都是重因于往事乃至说我们现前所有的行为不论善与恶，多将受报于未来就是说这个业力的，它会一种业力的循环的轮回这个因果力上就是这样我们这个如来藏里面你种下了什么样的种子，将来种子一言就是会起现行。那么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华以同尼，为什么叫做同尼？就是他是童真出家那么而且为什么他这个故事值得一提呢？就是说在世尊的时代，这个出家众都要在僧团里面呢四薄结魔你就出家，他是要公开的出家必须要父母同意听他出家。那么只有这位法以同尼呢，他是在家的时候呢就秘密的出家了然后到了他要结婚的那一天就是说新郎要来迎娶的时候呢那一天他的父亲就办了一个供佛斋僧的法会就说先供佛斋僧，然后接着再举行这个婚礼因为他的父亲也受到他的感动，但是当时的法律，你原先跟人家有婚约，就是跟你的亲家那边有婚约，到时候你如果说这个婚约没有履行的话呢，等有一点就是赖婚或是骗婚而且呢外面的这些王公大臣亲戚朋友都知道就像我们中国古时候讲的叫子父为亲，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么将来我们为了说我们的后代也是好朋友，那么就用一个善巧方便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如果都生了子女的话如果都是男孩就是结为异性的兄弟，女孩结为异性的姐妹 如果是一男一女，那就是最好，就结为夫妻，那我们就彼此都是亲家啊。所以在当时呢，就有这一种的啊习俗。那么后来呢，啊，这个华语同理啊，哦，他等于就是说，静静的先在他的家里呢，就受了三规五戒啊，然后慢慢在长大的当中，因为在古时候，这印度是属于比较热带的地方啊，哦，这个人都是比较早熟啊，女生差不多十多岁啊就可以准备当母亲。哦，那所谓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他的父亲就准备啊，让他嫁给啊对方那边的亲家，啊，那这时候才发现说，原来他已经在家，啊，已经秘密的，啊，已经由这个啊，在当时世尊的这个比丘尼众的僧团里面。神通第一的莲花社比丘尼啊，已经啊为他啊传授了一些啊准备出家的啊之前的啊从这个三规五戒到了沙弥尼的十戒啊乃至四叉摩那的六法啊，他已经静静的在家，他已经把头都剃光了，啊，平时就戴一顶袈裟。所以呢，他的父亲家人都不知道啊，到了最后要逼着他结婚的时候，他才让他的父亲知道啊。父亲是说，哎呀，你要出家还那么年轻，哎，怎么可以这样子闹呢？而且听说要证了阿罗汉果才能就近的离异，就是离开我们世俗的这个七情六欲啊，要不然的话你出家了那么年轻啊，一个少女啊，生理心理的这个状况，可能情窦初开，哦，要去过这种出家修行的，要修长期的犯恨，可能会很不能适应，啊，那是一般世间人的看法。所以这个华语这位童女呢，想要出家呢，也是没有那么便宜，啊，但是因为她道心坚固。啊，后来就感应到了世尊的慈悲，晓得他的因缘成熟了，准备说，哦，明天了，后天了，就准备啊，大婚的日子到了，哦，人家对方要来迎娶啊，就让莲花社比丘尼呢去当他的和尚尼，为他受这个比丘尼的。出家的祭祖戒，然后呢，啊，因为这个婚姻的压力逼迫，他的父亲说：“你除了你要证了四果的阿罗汉，结果呢，啊，就在家就证了四果的阿罗汉，啊，到最后视线的是说，啊，亲家那边要来迎娶，好，那结果。”啊，供佛再生完了以后，世尊带僧团离开的时候啊，他等于就送行跟着世尊后面走啊，他的准新郎啊，这个叫做毗舍切的啊，这一位啊，就很欢喜的认为说，哦，那是佛陀带这个我这个未婚妻啊，好像现在的婚礼一样，父亲带着你要交给啊女婿，交给这个新郎啊，就很欢喜的在门口啊，就是要迎娶啊，就是去扶他的手，就明明是扶着手，结果奇怪嘞，这个手好像是空气一样，哎，你扶着他的手，但是他还是继续走，啊，继续走到世尊走了以后，哎，这个华语姑娘突然变成像一只鸟一样，突然飞到天上去，结果一看，并不是鸟啊，是人呢，啊，飞到天上去，就是阿罗汉，啊，现十八身变，啊，在天上可以。行住坐卧，哦，各种的神通的变化。那么所有当天在场的啊，这些王公大臣啊，这些亲朋好友啊，包括哎这个新郎啊，亲家，通通都五体投地都跪下去啊，才晓得说，哦，已经 这个准新娘已经证了四果的阿罗汉。啊，那么这个故事呢，现在我们就啊回到这个如来藏里面啊来把它陈述一下。在当时是由于两个大富长者的财富而起，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王舍城里面呢，住有的一位叫做天乙长者，天上送给他的啊天乙长者，以及另外一位呢叫做鹿子长者，就是鹿的儿子哈，老啊鹿子长者跟天乙，就是老天送给他的啊天乙。那么这两个富翁啊，他们的财富之多呢，可能就是仅仅次于哎那个城主，就次于这些皇帝啊，哈。但是因为古时候人有时候彼此呢都在啊，某些一堂店哈，店况相靠急了哈，就是自我的这个夸耀，说一定讲说我的财富要比对方的更多，究竟谁多谁少？啊，可能是半斤八两的哈，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啊，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争呢、啊？争这个面子问题啊，所以说谁也不让谁。那么由于私下的这种夸耀呢，然后呢，就彼此慢慢的听到一些声音啦、啊，啊，比如人就讲哦，哎，跟这个入职长者讲，哎，天乙长者说你不够看了、啊，哦。哦，他的仓库有100间，啊，他那个鹿子长者一听，胡扯嘞，100间未必不比他少啊，对不对？我100间呢、啊，哦，或是说哦，他有1000头牛，哎，那我也是1000头牛嘛、啊，就像这样，啊，然后到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啊，变成了公开的争吵，然后就变成怎么样呢？莫名其妙的哈、哦，本来你有钱，我有钱，各自有钱，如果以现在来讲。啊，如果师父是在那个时代，就讲你们不要吵架啊，大家都来做点善事吧，哦，啊，都来建立一些钱，看比赛，看谁建得多啊，做一些善事，比如现在的啊孤儿院呐、啊，哦，老人院呐、啊，精神病院呐、啊，哦，这种的，啊，这种啊很贫病的，没有人照顾的这一种的，哦，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当时啊，他们是就这样，反正就这样吵。啊，吵到了就几乎是要水火不容，啊，但是呢，有时候就碰到贵人哈、哦，碰到有一些人不是火上加油的，跟你哎，这有什么好吵？哦吼，你有钱，他有钱，哦，也不是就是说这样就是仇人吧？哦，啊，结果最后呢，反而变成了好朋友啊，好像以前有一些话叫做不打不相识，哦。啊，英雄惜英雄啊，好汉疼好汉、啊，就变成像这样啊。然后呢，在这比赛财富的当中呢，被他们比出了一个他们自己认为的真理，就是说要当朋友呢，叫门当户对，哎，才最适合交往啊。如果跟那些穷的哦，三天两天就是要来借钱，对吧？借酒很费火，还很麻烦，所以只有门当户对呢，哎，才是最适合交往。所以在古时候也有这种文化哈，啊，当官的或是说啊有钱的生意人，有时候要娶媳妇或是要找女婿，也是要看看是不是门当户对。啊，后来他们两位呢，啊，友谊就越来越深，然后就会想说，希望他们的后代的子女呢，也能够保持住像他们这样深厚的友谊。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经》上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我相呢，先有一个我嘛，我很有钱啊。然后人相就是，哎，听说那个也很有钱，哎呀，然后众生相，我这个逼急的看完呀，啊，到最后就这样，还希望延续给下一代，啊，继续延续着他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所以就变成寿者相。啊，所以他们还希望说，他们的子女也能够继续这样。保持住像他们之间呢，哎，这么好的啊友谊。然后有一个就想出来，哎，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我们两家呢，包括将来我们的儿女儿孙呢，都可以确保是非常的友好。 啊，那另外一个问什么样的办法，那就是说最简单，就将来我们就结成儿女亲家啊，就是讲的生的，哎，如果是都是男生，就结义结金兰啊，当兄弟；生的如果都是女儿，就让他们当姐妹；生的是一男一女的话啊，那刚好就是结成儿女亲家啊。所以当时他们两个就预约了啊，将来我们的妻子如果都生了孩子呢，啊。啊，如果是一男一女，哎，就是夫妻嘞，啊，那我们两人呢，不论是谁做公公或谁做丈人，哎，我们两个都是平等，啊，不是公哦，我生的是女生，哎，我这边好像就比较小，或是啊，他生的男生啊就比较优越，不是啊，反正就是这样讲好了，啊，就是所谓的要指腹为婚了哈，都还没有小孩，两个人就先这样子一言为定啊，那么。不久以后呢，天乙长者这边呢生了一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呢，啊，容貌很端正啊，很庄严啊，很可爱的啊一个女娃娃。但是她有一个小毛病、小问题，就她从出生了以后呢，相当爱哭啊。但是只有一种情形，哎，就是说，哎，这个例外啊，例外。就是如果遇到出家人啊，来为他的父亲呢啊，为天乙长者说法的时候呢，他就不哭了啊，而且呢，哎，两个小耳朵呢还会竖起来，静静的在旁边听啊。那么这么小的这个啊女孩呢，到底是听得懂听不懂佛法，大家也不注意他。但是因为他很喜欢听话，只要说有出家人啊来了啊啊，在跟他的长辈们说法呢，哎，他都静静的就在那边听，就变得很乖啊。那所以因为他很爱听话的缘故呢，所以呢，要为他起名字的时候呢，哎，他的父亲就考虑到用要用一个法字，哎，有一个法，佛法的法。那么古时候的文化呢，经常会以啊自己的父亲的哈、哦、名字里面的一个字啊这样子来接啊，说因为他的父亲啊叫做天乙啊，就是啊我们讲说老天呐、啊，天上啊与你在一起哈、啊，我们讲说啊神与你在一起，或者是啊佛陀与你在一起啊，这个乙他父亲叫做天乙，所以给他起名字就叫做华乙啊。啊，就是说，哎，这个佛法啊，与你在一起。那么过了没多久呢，哎，就是另外那一边的那位鹿子长者啊，哦，啊，听到消息了，说生了我、哦、生了一个这么啊可爱的女儿哦，那虽然他的儿子还没有生儿子啊，啊。但是照当初的约定，如果我生了儿子，那么我就是哎这边的亲家哦。那么这个女儿呢啊，她这个华乙呢，将来等于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哎，所以在古时候呢，就是会这样啊啊，有钱人嘛啊啊，就送这个衣料啦哈、哦，各最好的这些我们像讲丝绸啊、绸缎各种的，还有送金银珠宝、送璎珞。就是备了一份很隆重的贺礼啊，去为天乙长者啊庆贺啊，等于也就是说预先送个聘礼啦啊啊，所以天乙长者这边呢，他很高兴哦，哎呀哎呀，托你这位哎呀鹿子长者啊，托你老兄的福哦，使我有了一个女儿啊。哎，将来啊老兄啊，如果你生了儿子哦，那么我们两家啊，这个儿女亲家哎，就是坐定了啊、哦。那当然这个鹿子长子很高兴，哎，谢谢老兄哦，谢谢你这个金口啊哦，那我一定啊，我一定生个儿子给你看啊，就这样。哎， 果然也不错。过了没多久，鹿子长者的太太呢，也为鹿子长者呢生下了一个男孩。那因为他生的那一天呢，根据印度的这种历法哈，就是我们讲这个，像我们讲这个阳历的农历哈，这个历法来算，而那天是属于呢毗舍切毗舍切的这一个那个时辰啊。那么在古时候他们的翻译叫做是那个彗星或是所谓的黑鹿的那个夜，当时在那个，所以古时候就是在二月那个时候，所以呢也就是根据那一天的那个时辰呢，就起名叫做毗舍切。那么天乙长者呢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呢当然也是非常欢喜啊。那么这个男孩的事实来诞生呢，那么他以鹿子长者的儿女亲家也就成了定籍。那么同时也等于是为了庆祝他的女婿的这个来诞生呢，那当然也是备了一份重重的贺礼亲自送了过去等于就是说礼尚往来。那这样再来就是慢慢等这两个小孩长大咯，但是呢不如意十有八九，想不到的事情呢发生了。当这个华夷童女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对他的终身大事呢却是有与众不同的想法。那么有一天他向他的父亲呢就跪了下来他的父亲想你干嘛没事就干嘛，你就跪了什么，为什么向父亲在下跪，在古时候的一种礼节华语就讲爸爸父亲呢我有些话要讲，但是呢父亲呢要先答应我我才敢讲那么父亲就讲好吧，那我就答应你了，你就说吧。那么华语就说了我想了很久想说一直都不敢讲他父亲就讲那不用怕嘛，有你爸爸我你爸好你苦了有你爸爸在这里呢，你有话就说吧，有什么问题你就讲。结果呢我们的华语好像为了方便就直接讲他的名字。华语呢他既然跟他父亲讲我想要出家学道我也很乐意出家修道父亲一听哇什么你想出家那你不是拿你老爸开玩笑他忍住了那个很激动的这种情绪呢，只好跟他讲孩子你不要这样淘气这是胡闹不得的事我跟鹿子长者有约在先呢，怎可叫你爸爸为难呢？别的要求你要买什么要吃什么要穿什么别的要求样样可以，就是只有这个要求出家呢是万万不行你如果说这样就想出家那你让你爸爸对变成说对人家不守信用那么这个天乙长者呢的季节呢，那对于华语来讲呢也是意料中的事了所以呢他也就没有再多什么多说什么，但是他内心的意志很坚定没有说因为父亲的这样子的这个不准他就动摇，他等于是说先探探看探探父亲的反应 看到父亲这样的哦，坚定的说不行，啊，等于他就静静的，哎，就忍下来。哎，相反的呢，就是说，除了意志不动摇以外呢，他更设法更加积极的去接近出家之道。啊，因为这个当时呢，在这个世尊的教团里面，比丘尼众里面呢，啊，公认神通第一的啊，莲花色啊，罗汉尼啊，常常呢到他们家去啊，因为他家啊，家父亲也有信佛教啊，他父母都有信佛教，所以他就利用自己的因缘，他就先皈依了三宝。啊，同时就礼拜莲花色罗汉尼啊，当作师父啊，就像我们现在哈、哦，一般啊，有的时候、哦、我们去皈依三宝哈、哦，皈依师父就是这样，哦，等于就是说啊，莲花色这一位罗汉尼就是他的哎皈依师了哈、哦，啊，而且呢啊，因为他有他的德性，所以也受到他全家老少敬仰啊，因为就是我们讲正果的，就是说圣比丘尼啊，圣人的圣哈、哦，正圣道圣果的圣啊，所以由于这样的因缘呢啊，那么这个法语呢，他就秘密的向莲花社圣比丘尼提出了请求，他圣则师父啊，弟子有一项要求啊，哎，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啊圣者的成就。圣者哈，也是一个尊称呐哈，也就是说称呐、啊、师父哈，你不知道能不能帮我。而那么这个莲花社，哎，这个罗汉尼呀、啊，就跟他开始，他佛教誓愿成就一切的众生，当然也能成就你。啊，他是很慈悲的啊，对他开始。啊，那么这一个华语呢啊，就啊感恩啊，感恩师父，感恩圣者的成就，然后呢就跪下来啊，启禀圣者，启禀师父啊，弟子想在善说佛法及清净戒律的佛教之中求请出家受记足戒做比丘尼。好，那这时候莲花社哎，罗汉尼一听，那很好，不过先要取得你父母的同意。法语就回答，哎呀不行哦，哎呀圣者啊，就是因为父亲不同意，弟子才想祈求圣者给我秘密出家，秘密的出家、哦、我们现在注意哦，这个很特殊哈、哦。啊，莲花社罗汉尼就跟他讲，出家的事必须公开，秘密是不成的。啊，但是我当为你请示世尊，助你达成出家的目的。啊，因为你发真心出家是最上的功德啊，所以呢，因为莲花社啊，他是罗汉尼啊，他证了阿罗汉果，所以他知道，哎，法语同你的树根，知道他必定要出家，而且是一定会出家啊，所以呢，啊，就再对他开始。就问他啊，那么华语同你，你既发心出家，你可知道出家的理由吗？哦，那华语当然就跪着啦啊，请师父啊，请圣者开示啊，因为还小哦，就算过去生如果懂这一世啊，还那么小，也不会懂得太多了啊，所以他说请师 师父啊开示，弟子很想知道莲花社这位罗汉尼啊，他就这样啊，古时候会拍那个尺哦，就像这样子，我们现在拍那个尺来，就这样包一下，哎，那么你就用心听着啊，莲花社罗汉尼啊开始了他的教化。他说啊，出家的生活主要是在摆脱男女的淫欲，如世尊所说，凡是有智慧的人必然知道淫欲的行为有五种过失，所以不应行淫。第一，观察淫欲的味少过多而常有重苦；第二，行于淫欲的人常受淫欲的缠缚；第三，行淫欲的人永无厌足之期；第四，逆于淫欲的人他们将无恶不照；第五，以诸爱欲之境诸佛圣众以及有圣德即正见的人，以无量的言语也说不尽他的过失跟过恶。所以有智慧的人不应习于淫欲。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哦，像世尊在佛说大圣金刚经里，佛说大圣金刚经论啊里边呢，都有对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开始，他生死根本淫为种子，为什么呢？恩爱相残呢？啊，就是在这个如来藏里面呢，啊，有很多的这个淫欲的种子。那他会怎么样呢？当在行淫的时候呢，这个现行呢又新种子，那种子一言就起现行啊，所以呢，他恩爱相残啊，没完没了。啊，说是故菩萨欲出轮回，先断爱渴。就是有这个含义的哦。那么接着华语就要问啦、啊、那么师父啊，圣者啊，那么出家又有哪些功德呢？哎呀，莲花社圣比丘尼呢就对他再开始，出家乃是大智大勇的行为啊，是大丈夫的行为啊，连将相王侯也很难做到。他说世尊曾说出家有五种殊胜的利益啊，第一，出家的功德是个人自身独占的利益，他人无从强妥分毫，就是你发大菩提心啊，你出家以后，我们讲啊，这个啊，熄灭贪嗔痴啊，勤修戒定慧呢啊，如果成就了啊戒定慧三无漏邪的话呢，那么那一种功德哎就是你自己的，他人无从强妥分毫啊。第二，出家人的身份超然于一切种姓啊，一切社会阶级的地位之上啊，足堪接受啊他人的供养礼拜跟赞叹啊。这是古时候的印度的有四圣阶级啊，啊就是说婆罗门种、刹帝利种啊，还有一种就是说第三种就是一般的人民叫福舍，第四种是受陀罗，就是贱民奴隶啊。婆罗门种生生世世就是最高的宗教师、祭司啊，高高在上啊。第二种姓刹帝利就是王公贵族，也是世袭啊。那么第三就是一般的我们的凡夫百姓啊，一般的小老百姓啊，叫做福舍。第四种啊，就是像这种乞丐之类的哦，贱民奴隶阶层，他们是没有把他当作人看啊。那么所以说出家人的身份呢超然于一切种姓啊，超过这些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之上啊，可以接受他人的供养礼拜称赞 啊。那么第三呢，就出家之人从此世界命中若不解脱呢，即可生于天上，就出家人啊。就是说如果照世尊的啊戒律，就算啊还没有正果，但是呢啊在这一生呢命中以后呢啊，如果还没有解脱呢啊，这样子这个啊出家的这个功德呢可以升到天上啊。第四，由此出家离俗呢，必当离于生死而入不生不死的无上涅槃啊，就是将来啊有机会可以证的哦，不生不灭的涅槃。然后第五呢，就是说出家之人呢，常受佛陀及声闻甚众乃至诸上圣善之人的赞叹啊，就是说你发心出家哦啊，会受到了啊世尊啊啊乃至这个十大弟子啊乃至诸上啊善人的这个啊赞叹啊，甚至呢也可以受到这些师长的啊教导啊。所以呢莲花社这个圣比丘尼啊就跟他讲，华仪你要出家，你当悉心体会如上的五种殊胜利益，那么我今度你出家。但是有一个问题，他的父亲不准啊，不准世尊当时有戒律，父母不准不听出家，那是因为当初世尊出家了以后成佛以后呢啊，回到他的故乡啊，回到了他的迦毗罗卫国啊，把他的父亲以下的这些啊啊净饭王以下的，把他的这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难陀也度了出家，把他自己的儿子也就净饭王的孙子罗侯罗也度了出家。后来净饭王呢抗议了哦，就跟他讲啊，那你把这些都带走了怎么可以，也没有人可以接触我接啊啊，等于就是说在传承这个王位啊，还有这个血缘的这个承继下去啊啊。他的佛陀的意思是说，哎，他们有这个因缘，赶快度他们跳出这个生死的哎这个苦恼。但是净饭王讲的也对啊，最少要让人家的父母同意吧啊。所以说后来啊世尊啊就定下说啊，父母如果不听啊就啊啊不惜出家啊，有设这个规矩啊。所以当时莲花社这个圣比丘尼呢，他并不能将啊法语同尼呢立即带出他的俗家，所以他把这个因缘他就去请示了佛陀，得到了世尊的授意啊，就是同意他这样去做，所以他才再度去为法语同尼呢次第，我说次第啊，不是一次哈，次第授以三皈啊，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哈，就是先受三皈依，然后五戒，然后再来沙弥尼十戒。好，乃至越长大了，哎，长大了，在古时候啊，在印度，因为女孩子比较早熟，有的十岁就可以嫁人啊，所以呢，世尊当时以这个四叉摩那的六法，四叉摩尼。啊，这叫四叉摩尼，就准备要出家的。他的规矩是说，如果已经曾经嫁过人的，已经超过十岁的哦，他嫁过人了，啊，他有男女的经验的，这个就已经算是女人。或是说，啊，这在这个十八岁，啊，十八岁的，啊，还没嫁人的，如果想出家的话，他们必须要有两年，啊，就是要学这个四叉摩尼的六法。那么四叉摩尼的六法是哪六法呢？就是要让他先能够适应正式的啊出家的比丘尼的生活。第一点就是不饮， 如果再加祭司的五戒是不邪淫，就除了配偶以外不要有别的感情，不要有第三者但是如果是要专修的包括这种沙弥沙弥尼多是以不淫但是在这个沙弥沙弥尼的十戒呢是不杀排第一就是不杀不盗不淫是这样排。但是如果是说已到了这个释迦牟尼的这种就是准备要出家的这个女众的时候呢，他就是以这个叫做六法就是不淫排第一不淫欲出家就是要修犯恨不淫不盗不杀不妄语然后不非时时时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叫过午不食然后第六种就是说不饮酒因为这个酒会会乱掉我们的智慧喝酒会乱性所以等于就是说这个莲花社这一位圣比丘尼呢就是静静的在他的家里面把这些仪轨仪式就是传给他而且呢是在佛陀特别方便的加持之下通过了比丘尼的僧团就是说在比丘尼的僧团里面要四薄结魔就是为这个法语通引受这个释迦牟尼的六法等于是要念四次讲四次叫四薄结魔然后再由这个莲花社比丘尼呢他代表比丘尼的僧团他转授给华语童女为什么叫童女就是童真没有跟男人接触所以也就是说那么华语的出家仪式呢虽在他的俗家秘密进行在他俗家不公开因为他的父亲并没有同意但是在佛教的僧团之中仍是一桩公开的合法的佛事甚至在僧团那边有公开所以说因为已经得到了世尊的特别授意呢因为法语呢它是善根深厚的统领所以当他受了释迦牟尼戒并且得到莲花社圣比丘尼的开示之后呢他就证到了出国的悉陀洹国悉陀洹国是什么样呢用比较简单的讲悉陀洹国就是说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悉陀洹就是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受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影响所以他是很不简单在经过到了教他到了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阶段而已他就证出国那么这个圣果的证得呢对他求请出家求将来求比丘尼大戒的这个是更增加了法语的信心那么因为这释迦牟尼就释迦牟尼的这种的他是要观察两年观察两年也有原因就是怎么样看看你能不能适应还有一种是说担心是不是怀孕不然如果说不知道有怀孕那出家了以后将来肚子慢慢大了要生小孩那这个很难处理所以针对女众呢要出家是有这一种的规矩同时又过了两年他是我们来讲就是说长得长得很世间讲就是很美那么就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那么这边呢他的父亲呢天女长者呢以这个毗舍伽的这个父亲呢就是鹿子长者他们两个老人家呢就很欢喜咯他每天都在打着如意算盘呢准备在为着 华仪呢啊，以这个皮色切的啊喜事呢，在那边默默的在准备 啊。那么当中最高兴的当然就是禄智长者了哦，还有他的儿子啊皮色切。哦，他想哦，我将来我这个啊新娘呢，哦是如此的啊美貌，哦啊能作为我终身的伴侣，啊就还没有结婚就开始婚了哦，就已经在想说将来多幸福多美满了哦，啊因为古时候是比较守旧哈、哦，古时候的这一方面呢、哦、没有像现在越来越新哈、哦，大家小小年纪啊什么。什么身体自主权哦，又是什么什么的哦，十几岁、二十岁啊，都已经男生女生混在一起。古时候没有，古时候无论你是很有钱或是穷人呢、啊，都哦，古时候的传统啊，就是总是要有这样子正式的啊来婚约啊，才有那种所谓的男女的行为。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哦，两边的亲友就来来去去了。哦，啊，我们这边啊，比如说亲戚朋友啊，哎、啊，来跟你，哦、啊，你们这个订婚的来送礼啦，准备结婚的也送礼啦，啊，在古时候呢，还要看这个所谓的良辰吉日哈，啊，好日好时。那么，这个天乙长者呢，知道，嗯，之前我这个女儿曾经跟我讲，想要出家。我心里想，我就不让你知道，我就默默的赶快跟亲家公那一边哦，入职长者啊，赶快我们准备到时候来迎娶嘛。娶了以后啊，可能你们年轻人如果看得投缘的话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他的父亲呢都不让他知道。啊，那么这一个啊，这个华语童女啊。啊、看到哦哇，这最近怎么老的滚滚哦？啊，他们古时候有一种风俗叫做百花会的哦，开那个百花哦齐放的百花会啊，所以他就问他们的那些仆人呐、啊，哎啊，比如说哎小乙啊，我们家里是不是要开百花会吗？哦，不然我看你们都忙得这样子哦。啊，那个小乙就回答了，不是哦，姑娘哦，他这些仆人啊，大家都、哦、哎呀，现在也不是在百花盛放的季节，哪里有开什么百花会啊？啊，华乙就问他，那就怪了，那你们这个那么是有什么大喜事呢？大家才讲哦，托姑娘的福哎，我们将因为姑娘，哎呀。哦，你的四福呢？我们有喜酒可以喝了，哇！这才晓得说，原来他的父亲啊，已经准备把他嫁出去了。哦，所以他啊，就赶快哎找这个天乙长者哦，就去跪了下来啊，就讲哎，父亲呐、啊，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嫁人。我已发愿出家，我已决心出家呢。哎呀，就请求父亲呢，你就答应了吧。啊，女儿呢要去这个哎王岩的这个深且兰中呢去做比丘尼呢。他这么讲，那么这个父亲呢，啊天乙长者呢，当然就是不准。啊，因为他怎么想都是门当户对。哦，啊，所以他就跟他讲，哎呀，乖女儿哦，你不要无理取闹。当你妈妈还在怀孕的时候呢，我就把你许给了禄智长者的儿子啊做媳妇的，啊，现在又有谁不知道呢？我与禄智长者两家，我们是亲家的，啊，你是皮色切的。未婚妻啊，那皮色妾是我的准女婿，那在我们王舍城中，就是除了你以外啊，下至所有的贱民啊，上至百官大臣啊，王子啊，乃至我们的国王，大家都知道 明天就是你要行驾过门的大好喜日啊，有明天在你都爱出嫁啊。哎呀，你不好好的准备装扮做新娘，反而来要求去出家。哎呀，你要知道啊，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哎呀，你不要害爸爸哦，你到时候你不嫁出去，那叫我去犯骗婚或是赖婚，还有哎呀欺骗王公大臣啊的两条大罪。那么天理长者的这一番话呢，讲的是确切是头头是道啦，依世间法确实也是如此啊。但是呢，没办法打动这一个法语同你的心啊。法语依旧坚持着要出家。他说：“父亲啊，你所讲的，女儿完全了解，但是呢，像。”父亲报告，我早已经秘密的出家了。父亲一听，岂有此理，什么你已经出家我也没有同意啊，你什么时候出了家华语就报告了，他说父亲啊，在2年以前女儿就已出家了，并且呢我都已经剃度了，我已经剃了光头了，而且我已经受了出家的沙弥尼十戒以及四叉摩尼的六法。他父亲一听，什么你剃光头，那是为啥无影就说什么你都剃了光头嘞？结果呢，华语就跟他父亲不相信，你看看，这古时候呢，就已经有假法了他说：“女儿的头发早已经剃了，现在头上戴的是一顶假发帽，就真的拿下来，真的是光头。”这个天宇长子，你这淘气的女儿啊！你爸有点害羞你真的要把我这做父亲的害惨啊！但是不论你什么头剃了光头，无论怎么样。你的如期去做新娘，你明天一样给我把假发带着，你继续就带着吧，你就要去结婚去当新娘不然你不是害我吗这法语同你呢跟父亲报告，女儿临时也不嫁人了，女儿节制要出嫁，我节制拒绝那个爱欲的侵扰，我不想再在这个这个生死欲望的当中呢再去玩那个轮回的游戏这个父亲就这样跟他讲了，女儿啊，我们人生的旅途呢，你现在才刚开始你不能这样子胡来，你以后如果过不惯出家的生活要怎么办，听说要证了四果的阿罗汉才能离欲，那么如果你已经是离欲的阿罗汉，我就准你出家这父亲也算是蛮讲理的但是也是也蛮聪明证四果哪里有那么简单金刚经上有一段经文嘛那一个世尊跟西菩提的对答问说西菩提于云何阿罗汉能作四念，我得阿罗汉道侯，西菩提言福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四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世尊佛说我得无真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异阿罗汉。世尊，我不做四念，我是离异阿罗汉。世尊，我若做四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既不说，悉菩提是要 阿难若行者，以悉菩提时无所行，而名悉菩提时要阿难若哼。有这么一段经文啊，就是说啊，那佛陀就赞叹我啊，说我是人中第一，是第一的离异阿罗汉，就是要离开这一切的欲望啊。啊，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是离异的阿罗汉，我就准你出家哦。他这个天乙长者还算是蛮聪明的啊。然后呢啊，佛阿姨同你就回答，哎呀父亲啊，女儿是想望阿罗汉的境界，但还没有啊真阿罗汉啊。哦，那父亲就有话讲咯，那你既然不是离异的阿罗汉，你就应该去做入子长者的媳妇啊，你还嫁丈夫啊，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啊，要帮我们大家传宗接代，而且何况人家他们的家产也不比我们少，哎呀，他的公子皮色缺，他又有哪一点配不上你呢？哦，这讲的都是世间法哈，这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哎，但是呢，哎呀，法语呢，就跟他的父亲啊说，女儿不是为了这些啊，女儿是要出家呢。哎，我的只要能出家，哎，根本我就不要这些什么哈啊，多好的这个哎啊丈夫啦哈、啊，多好的夫家那边多有钱呢，我并不要这些啊。所以他们两个呢就这样子在哦，撸共撸大声哈啊，很多意见呢、啊、这样在交换的当中啊，音量一提高啊啊，附近呢。本来就明天要大喜的日子啦，所以亲家五十啊，哎，这个啊、哦，左邻右舍啊，亲戚朋友呢，哦，那些要来凑热闹的，我都听到了。哦，也就是说，当然站在世间法哈、哦、啊，都是说，哎呀，那个法语啊，你这个哦，你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哦，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哦。出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哦，这句讲的是很实际了哦。但他说出家人要修终身的患恨，像你这样美丽年轻的女孩，而且你们这年龄呢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呢、啊、岂能出家？那如果你不能修到离欲断欲的程度呢，勉强去过出家的生活，那种孤独与寂寞的生活呢，实在不是你这种年轻的女孩呢所能坚持得下的事。意思就是说，不要到时候、哦、不耐寂寞，哇，那个戒守不住，那不是很苦吗？所以呢、哦、华语同你呢，也就是现在那个、哦、周围都是以这个四字变冲的世间的这种看法、哦、再来看他准备要踏出去的这个啊出家的这一个啊菩提道。